Advanced Chinese Reader, Lesson 14. Sentences. Page
285. 他一听说他的工作批准了，高兴得跳起来了。这次全国运动会，跳高跳远比赛都是我们学校第一。昨天那个投河的人是因为他把朋友的钱给丢了，所以他急得跳水了。他跳了一级，他高中二念完了就念大学了。 昨天我写字不小心跳了一行，我这几天不知怎么的，心跳得很厉害。二，在历史上看，常常有刺客刺杀皇帝或者国王。龙秋文说，他当了10年的军官，他那把刺刀连一个人也没刺过。现在天冷了，一出去冷风刺骨。 小孩子吃鱼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鱼刺。三，大华剧院定于本月15日表演歌剧，据说是风雨无阻。四，结婚典礼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奏乐了。今天晚上的演奏会，参加演奏的音乐家不少啊。童梦春。 管小姐，两个人音乐合奏很受欢迎。五，不行，这么小的汽车哪能载那么多东西啊？这列车不是载客的，是载运货物的载货车。昨天那个货车出事的原因是因为载货载的太多了。庄子的一生在历史上记载的并不很详细。 他写的那篇小说是长篇小说，在报纸上登载了好久了。昨天报纸上登载近来市面很不好，这里有5家饭馆，4个要关门了，此地将只有1个饭馆了。6，延安在中国的西北部，当初共产党失败了就退到延安。中大学生音乐演奏会。 因为还没预备好，听说又延期了，延到下星期6晚上。我们办公的时间现在延长到下午5点钟了。无论任何事情想做就做，千万不要迟延。我请他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和他不知道说了有好多次了，他总是推延。 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谁是英雄？我在壮年的时候，任何事情都要争取第一。现在老了，没有那种雄心了。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雄壮，可是他的力气很大。在小学课本上有一句话是：“天亮了，雄鸡叫。”8。 他当然要受伤了，他一个人哪里能够抵得住那么多敌手呢？如果和敌国作战，必须了解敌情才能胜利。把军用品资敌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呢。9，女人必得有曲线美，你看那位小姐连一点曲线都没有。 庄梦云是一位最有名的作曲家，近来流行的曲子的曲调儿都是他做的。9，今天晚上学校的音乐会也有唱歌的，也有唱曲儿的。李健的作曲法是根据他老师做的那些古典曲儿的方法。 我想订阅《中华戏曲学校》的戏曲周刊。今天音乐表演的节目里，是不是有乐光曲？张聪不是唱歌的，他是作曲子的。昨天报纸上有一条新闻，有一个妇人因为在家里受了委屈，投河自杀。10。 英雄与美人，这部片子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我近来对彩色照相很有进步，我给张小姐照的那张相精彩极了。恭喜你，你今年是双喜，买彩票得彩，而且又生个儿子。要是儿女在学校念书，老考第一，那真是又光彩又有面子。在天上有时候有一种五彩的颜色出现，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十一，联合国那些壁画画的都相当有意义。看壁报虽然不花钱，可是站在那儿累得不得了。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有一个九龙壁，就是一个大影壁上刻了九条龙。十二，他家摆着一个刻得非常精细的玉碗，据说是他祖父做官的时候皇帝赏给他祖父的。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到卖玉器那些小铺子去看玉器。中国北方的农产品多数是小米和玉米，所以人民以小米和玉米面当作主要的食粮。十三，这次我军退出了省城，并不是战败了，而是对敌人的一种策略。财政部请了几位经济学专家开会讨论经济政策，他无论做什么事专门用计策，这次的事情他可实测了。在七七事变以后，抗日建国是中国的国策。十四，那所房子里的家具都很陈旧，陈列馆里近来陈列了很多晋朝的古物，陈列所里挂了很多古代名人的字画。陈独秀在五四时代也是提倡新文学运动的一份子。费善元先生很喜欢藏陈酒，他家有100年以上的酒，他家的陈设很讲究，陈列馆里的陈列品都是从远东运来的。十五，汉人从前把长城以北的人都叫做胡人，胡石是近代最有名的一位学者。你知道的你再讲，不知道的你不要胡说。他天天老是胡闹，什么事他也不做。公元304年到439年是五胡十六国的时期，北京除了大马路之外差不多都叫胡同。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羊毛胡同16号。你好好的养病，不要胡思乱想的。胡静文最近写的那本书哪里是理论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十六，演奏会完了以后到舍下吃晚饭好不好？舍弟舍妹都在法国学艺术，我们学校计划着明年又要扩充校舍了。老舍是近代有名作家的笔名，他写的东西人人爱看。十七，你这次去旅行都到什么地方去呀？十八，战国策是书名，是记载战国时代的一切大事。十九，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有词调而没有曲折。北京话里除了声调之外，一共有400多个音节。买马的买字本来是第三声，在北京话里买字要变调变为第二声。二十，太太先生瞧瞧小心，这四个词儿的第二个音节都是清音。二十一，研究印欧语族，格是很要紧的，你知道除了主格以外还有什么？二十二，我很喜欢他， 这个句子里的我和他都是人称代名词。你看这几句话里哪个是疑问代名词？23，符合是含有几个单位的意思。语言学里所谓的符合句往往包含着两个以上的句子。24，汽车，这个词儿含有两个词素。第一个词素是汽，第二个词素是车。25，那么重的东西用人力搬运非常不容易。26，开始学中文必须先学单字、词儿，然后再学造句法。27，胡先生说，我今天哪里也不去。这句话用的是否定式。28，乐府，古代的一种诗记的名称。29，宋新冷先生的诗和词都很有名。30，在楚辞里面，屈原的词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文学产品。31，他任何古典小说也没看过，连三国和西游记都没看过。32，你目前没有工作，不要着急，是时机还没到呢。33，白话文是五四运动的产儿。34，他本来是一个水手，因为这几年的战争，他成了一个海军司令，真是时势造英雄。35，你到光大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吧，他们现在大减价。中国的医学有很长的历史，现在人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36，《史记·精华录》是从《史记》上选出来的最精彩的文章。37，陈氏夫妇发生意见了，要离婚，经朋友的说和又言归于好了。38，复言就是写信或者写文章之后，又在后面附加上了几句话的意思。39，今天第一中学的学生表演的相当精彩，来看的人全体喝彩。40，你这种病很容易治，我想要是你到空气好的地方去住一年半载，或者对你的病有点益处。你那本科学丛刊借给我看一两天，可以不可以？你看三天两天都不要紧。那个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我看三年五载也完不了。这次的战争要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十年八年也完不了。41，只有在人类没有你争我夺时，那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大同了。你这次的事情一定成功，因为你具备了各种条件。43，他近来精神非常坏，因为他连着有很多不如意的事，这几天连着下大雨，可能有水灾。44，他们是老朋友，他帮他的忙是在情理之中啊。他的部下人人骂他，就是因为他做事不近人情。林先生是一个很近人情的人，所以很多人都很恭维他。我太太虽然很厉害，可是她很讲情理。45，那个医院很容易找到，门口写有四个大字，大华医院。张先生真能讲，他昨天讲有三个钟头。46，昨天开会老姜来晚了，他到来时已经三点了。47，昨天我在雄鸡饭店遇见老姜了， 谈到阎一山，老姜说阎一山做官很会弄钱，上任不到一年，车子房子都有了。48，据你的观测，世界大事要是这样子下去，可能演变到什么程度？49，明天下午你是不是一准来？如果不一准来，我就不等你了。50，陈先生办养老院不会成功的，因为没有人赞助他。51，这个消息是由报纸上所记载的。我最近将来或许和马文英到乡村去研究土质。53，请问今天晚上的音乐演奏会几点钟入场啊？54，他不做军官了以后，就天天到佛庙里去拜佛，研究佛经。55，有人说中国字并不是单音的，这是有相当论据的。
Lesson 14, Narratives, page 298.
1. 五四运动以后，有些学者像胡石、陈独秀等极力提倡白话文，后来白话文终于在文学上有了地位。有人说那是当时那些学者极力提倡的功效，可是胡石本人对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同意。他曾经在他写的《白话文学史》里这样说过，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年两载里几个人随便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是1000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1000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绝不会有那样的容易，绝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更绝不能在三年五载里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和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白话文学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1800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1000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800-900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700-800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600年前就有白话戏曲了。三国西游记是300-400年前的作品，《红楼梦》是140-150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路最广势力最大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那些古代的文章，而是那些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红楼梦》等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国语文学的运动能在短时期里收很大的成效。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气。我们现在研究这1000-2000年的白话文学史，正是要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进化的情势。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在以前已经有了无数的人给我们开出道路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积蓄那无数开路的人没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发扬光大。二，学理兄， 许多日子没给你写信了，你近来好吗？我最近看了一本中国语文月刊，内容很好，关于词调、声调、变调以及清音、词素等等都说得很详细，我也都看得懂，可是看到造句法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我就不大明白了。比方说书里所说，英文的句子里的人称代名词都是有格的变化，在主格所用的，如果用在不是主格的时候，就要有变化了。但是在中文的句子里就没有这种变化，没有英文句子那样曲折了。什么叫格？什么是主格？你能给我举例说明吗？还有书里所谓符合句，是不是就是符合的句子的意思？疑问代名词是不是就是问话的句子里所用的代名词？此外，什么叫否定式？什么是副词？在中文里什么字是副词呢？我也不大清楚，希望你也给我举例说明。我本来打算亲自去看你，当面领教，因为舍弟舍妹才从外国回来，这两天总是有些人到舍下来看他们，我忙得不得了，在一两天之内脱不开身，所以写信请教。祝近好。弟习广平上，6月8日。三，中国有一位有名的作曲家，他常用外国的作曲法做了不少中国的曲子，因为这些曲子的曲调儿新奇好听，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有一天是一个阴历15的晚上，这位作曲家从公园里走，忽然听见有人唱曲儿，他就坐在草地上听，听到唱的是他所作的曲子，那支曲子写的是一个女人心里的委屈，唱曲儿的人唱的声音好像也含有很大的委屈，而且越唱越低，渐渐的听不见了，细心的再听好像是哭了，当时他觉得心里很难过，就往有哭声的地方走，走了一会儿听不见什么了，也没看见什么，只看见天上很亮很亮的月亮。四，老张今年70岁了，身体还是那么强壮，有人叫他是老英雄，他说就算当初是一个英雄，到了加上一个老字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他紧接着又说，提起英雄这两个字，我倒想起我年轻时候的事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念书很用功，在中学念完了1年级，先生就叫我跳一级去念3年级。当时不但喜欢念书，并且喜欢运动，跳高、跳远和跳水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时常运动，所以身体特别雄壮，而且还有一个雄心，想做一个英雄。先生给我讲过一句成语，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最喜欢这句话，心里常常的想，将来倒是由我造成一个理想的世界呢，还是我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把我造成一个英雄呢？现在看起来当时真是胡思乱想，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确不是胡思乱想，光阴真是快得很，我已经老了，现在听见有人叫我老英雄，真是哭笑不得呀。五，连先生最喜欢音乐，凡是有音乐演奏会他一定去听。有一天他看报上登载有一个大学音乐系的全体学生要在公园举行演奏会，演奏的节目有个人演奏和全体合奏，日期是下星期6晚上6点钟，风雨无阻。 免费入场。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因为音乐系的同学多半是熟人，他们演奏的技巧非常熟练，所以他就决定去听听。到了星期六晚上，他从他的家开车到了公园附近，把车子放好之后，就走进公园。可是走到演奏的地方，连一个人也没有。他心里想，也许来的时间太早了，别人都没来呢。他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等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人来。等到天要黑了，也没人来。后来有人告诉他，演奏会延期了，延到下下星期六。他很失望地开车回家了。六，宋先生最近要搬家，因为东西太多，打算找一个载货车搬运这些东西。他往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载货的车。汽车公司的人告诉他，现在有载客和载货都能使用的汽车，最适合搬家之用。宋先生说，我屋子里的家具有几件是很大的，这种汽车能够载运吗？当然可以，汽车公司的人说，不过如果东西太大，我们给你预备最大的汽车就是了，但是必得过一天半天才可以。晋朝末年，中国大乱，历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国时代。所谓五胡，就是五种胡人。这五种胡人本来是在中国北边和西边的几种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跟中国内地的汉人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内地的汉人把这几种民族看作外国人，叫他们是胡人。这五种胡人在晋朝末年先后占了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十几个小国。所谓十六国，除了汉人的三个小国以外，其余十三个小国都是胡人。但是这十六国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在晋朝末年先后出现。据历史上的记载，五胡十六国是从纪元304年起到纪元439年，一共经过136年。八，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兵用刺刀刺杀了一个日本兵。事后这个中国兵说，我从来连杀人都没有看见过，更不用说叫我杀人了。可是当时那个敌人离我太近了，他拿刺刀先来刺我。我虽然觉着不一定是他的敌手，但是也不能不尽力抵抗了。于是我们就互相刺杀，结果我把他杀死了。要是我不能杀死他，他一定把我杀死了。可是我现在想起当时状况，心里还是很难过，认为战争就是人和人的互相残杀，要想避免残杀，就得先避免战争。九，北京有一个戏曲学校，据说有很长的历史了。这个学校专收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学京戏。有一次我去参观，看见校舍规模很大，又看见有些学生正在上课练习作文。学校的校长对我说，所有学生除了学习京戏之外，还要学习普通功课，将来毕业之后不但有了演戏的技能，而且具备和初中毕业生相等的程度。我问他，这里的学生几年毕业？他说，要看学生的天才了，一般来说大约是五年毕业，可是有的学生特别聪明，学了一年半载就能登台演戏，有的学生就是学了十年八载也还表演的不怎么样好。从前曾经有一个男学生，学习不到一年就能登台演戏。有一次他表演一个刺客去刺杀一个皇帝，唱的和做的十分精彩，看戏的人都给他喝彩。后来这个学生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连我们学校都觉着有了光彩。所以学习演戏要有天才， 不然的话一定是劳而无功的。十，中国北方有一种粮食叫做玉米面，玉米面是用玉米做的。玉米这个名字虽然很好听，可是吃的时候没有米那么好吃，因为它的价钱不贵，所以成为一般穷人天天常吃的粮食。用这种玉米面做出来的东西是黄颜色。有一次我在北京走到一个胡同里，看见有些孩子一边玩一边吃这种黄颜色的东西，我觉得很新奇，有人告诉我那就是玉米面做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玉米面做的东西，从那天以后我才知道玉米和玉米面，也知道用玉米面做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了。十一，战国策是书名，是记载战国时代各国的大事，它不但是一种很好的古典文学的作品，而且内容很丰富，所写的完全是事实，所以也可以当作古代的历史来看。中国在战国时代分为七国，各国都想扩大国土，扩张势力，有的时候甲国联合乙国去打丙国，有时甲国又和丙国和好联合起来去打乙国，因此各国之间。十一，战国策是书名，是记载战国时代各国的大事，它不但是一种很好的古典文学的作品，而且内容很丰富，所写的完全是事实，所以也可以当作古代的历史来看。中国在战国时代分为七国，各国都想扩大国土，扩张势力，有的时候甲国联合乙国去打丙国，有时甲国又和丙国和好联合起来去打乙国，因此各国之间常有战争，所以在历史上叫战国时代。当时的各国既然常有战争，于是各国的主要政策是做战争的准备，在平常的时候用种种计策破坏敌国，并且用各种策略来阻止其他国家和敌国合作。到了战争的时候，更要想法子了解敌情。像这样许多的事实，在《战国策》里都详细的、生动的写了出来，所以这部书在文学上和历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十二，有一个外国人最喜欢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他曾经在北京住过十几年，凡是北京陈列古物的陈列馆或者是陈列所他都去过，他对于每件具有艺术性的古物都细细的看，有时候还用彩色照相把它照下来。他也喜欢古代的诗词以及乐府的曲子。他有两件最高兴的事，一件是在北京北海公园看见一个刻有九条龙的影壁，一件是在一个地方看见了古代的壁画。他说那里的壁画太多了，虽然有些已经残缺陈旧，可是极有艺术价值。我在那里看壁画的时候，因为看得太累了，打算稍微休息一会儿。恰巧有一位有名的中国画家也在那里脱下大衣，正在画画。我们从此就认识了，后来不断的来往，成为极熟的朋友。当时我最失策的是，我没带去可以照彩色相片的照相机。不然的话，我把这些壁画都照了五彩的相片，那就更好了。我本来打算在那里看两天，因为遇见那位有名的画家了，大家谈得很投机，就延长了几天。 后来一直迟延到了十几天，我们才一同走了。十三，王建平是一个公务员，每月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他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很好看，人人都说他有曲线美。他父亲是做玉器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他本来反对他的女儿和一个没有钱的公务员常常来往，可是因为他女儿很喜欢王建平，甚至于要和王建平结婚，他只好也赞成了，于是就叫他们早点结婚。可是王建平因为没有钱，就想法子推延。有一天王建平在办公的时候，因为工作太多了，觉得有点累，并且脑子也有点不清楚，就找一本老舍做的小说随便看看，为的是换换脑子。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个同事小高来对他说，我们前几天合买的彩票得彩了，每人可以得到十几万块钱，我们马上去领钱去。他就跟着小高把钱领来了。他有了十几万块钱之后，就搬到一所新房子，里面的陈设都是新式的。然后他就赶紧去找他的那个女朋友，表示就要结婚。他的女朋友当然同意了，于是就结了婚，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虽然有了钱，有了美满的家庭，可是还是照旧做公务员。有一天因为公事私事太累了，就回家去睡觉。正在睡得很好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他，他只好不睡了。他看了一看叫他的人是主任，并且接着说，不怪别人都说你在办公时不是胡闹就是睡觉，你怎么在办公时间桌子上放着小说还睡觉呢？他才知道原来是看着小说就睡着了，并且还做了一个发财的梦。十四，某月某日日记。今天很冷，上午八点钟我从家里出去，刚出大门就觉着冷风刺骨，走到中途又折回家来，多穿一件衣服，并且喝了一杯热茶。恰巧有人送来一封信，是亚洲出版社来的，信里有一张支票，上面写的是港币500元整，原来是我上月写的那篇香港市场的观测的钱。我写了收条交给送来的人，其实那篇文章是他们逼迫着我写的，我自己觉着有若干地方并不满意。街上有许多人看壁报，我想还不是为的是你争我夺骂不绝口的那一套，看他做什么。一直走到编辑部，印刷工人给我送来印刷的样子，印得不大好，很多地方跳了一行，拼音字母也印错了，详细的细印成油字了，教时的时印成亥字，月光曲印成日光曲了。改正之后就开始写点东西，后来有几个同事在那边谈天，有的说这几天很冷，是冷空气从俄国和蒙古一带来的，可见苏联老大哥真厉害呀，连天气都受他的影响。又有人说他看见佛庙的台阶上有一个死人，大概是因为有病天气又冷而死的。甚至于有人说因为这几天太冷，小姐们都换上大衣，没法子看到他们的曲线了。他们在编辑部里就这样胡说八道的，弄得我没法子写下去。晚饭是在雄鸡饭店吃的，因为吃得太急了，差点把鱼刺吃下去。今后吃东西不可太快。饭后本来想去看电影，因为没有什么好的片子，没去看，回家看看书就睡了。十五，延安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很小的县，土质不怎么好，不能生产大量的粮食，加上时常天旱， 连着有天灾人祸，所以当地的人民生活很苦。从前不大有人注意，自从共产党在内地失败以后，他们从内地沿着大山经过四川等地，足足地走了25000多里。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每天平均要走200-300里，指定以延安为目标，最后终于到了延安，就以延安为根据地，渐渐地发展。从此之后，延安这个地方连全世界都知道。有人问过曾经参加那次走过25000里的人，你们沿路都吃的什么东西？他说到处是山，片山不是大石头就是很密的树。往往走了3天2天也看不见一户人家。我们吃的是什么？你连猜都猜不到呢。16，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也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次，他在美国的中文报纸《华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尽情》。尽情是合于情理的意思。他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说得很有意思，现在把这段写在下面。在我替我的女儿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尽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身不相骂的夫妇，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尽情的男女，只尽情的相骂，并尽情的言归于好。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尽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快乐。这尽情的时代如果有到来的一天，那就是和平时代的到来。在这时代中，尽情的精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尽情的精神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它的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是由两位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所证实，其中的一位在中国住了已经30年，他说中国一切社会生活是以讲理为基本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的一句有利的论据必是，这是合于情理吗？一个人如果在争论之中自己承认不尽情理，那就是他已经是失败了。17，林语堂先生在他写的那篇尽情的文章里又说到，中国人在写信的时候，在写完本文之后，往往又有几句附言。附言就是附加的言语的意思。他说信里的附言里的意思虽然和本文的意思有点头尾不合，但是从这附言里往往看出尽情的话。比方说，一个人的女儿请求他的父亲许他进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我供给你3个哥哥在大学念书，学费很多，我负的责任很重，你的母亲正在家中有病，需要你回家，你怎能忘掉母亲呢？等等。可是他在信尾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天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这就是在附言里表现出来一个尽人情的父亲所说的尽情的话。18，陈直云小的时候身体就不很好，他走路稍微快点就心跳，医生说那是心的毛病，这种病不容易治，只有好好的保养，最好住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身体不要太劳动，慢慢的就会好了。后来他就照着医生的话搬到乡村去养病，大概经过2年多，他的病果然好了。他本来想搬回城里去，在城里念中学， 但是他父亲仍然不准他回到城里，并且禁止他上中学。他说，我现在不但能快点走路，而且也敢跑了，为什么还住在这乡村里，连书也不能念呢？他父亲说，胡说，这是我的命令，你要服从，起码要在乡村再住一年，不能有头无尾的。他只好又住下去了。十九，张继明喜欢喝酒，有人问他什么酒最好喝，他说，我最爱喝白干酒，喝多少年以前的陈酒，因为白干酒的力量大，陈酒有特别的香味儿。我如果有这两种酒，起码每种要喝三大杯，要是在这两种酒里选一种，你选哪一种呢？那个人又问他，他说，这可就难了，我又喜欢有力量的酒，又喜欢有特别香味的酒，最好还是都给我，让我每种喝三大杯吧。二十，男女之间如果互相发生了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的力量最大，不是任何阻力可以阻止的。我们在小说里、戏剧里以及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里，可以时常看见为了爱情不怕死，为了爱情可以谋杀别人，甚至于为了爱情不做国王。爱情的力量的确是太太了，可是爱情这两个字，如果从广义来说，是指所有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所发生的感情，都可以叫做爱情，并不是单独指着男女之间说的。所以我们要注重广义的爱情，也叫它发生最大的力量，那就对国家社会都有益了。